骷髅公主当面提亲。罗通一听上了火，左一枪右一枪下了毒手。公主生气了，在白木囊唰一伸手，拽出一种暗器。什么暗器呀？这玩意儿像现在这手电筒似的，锃明瓦亮，在手摁的这地方有个崩簧，前头有五个眼儿，那眼儿都不大，像烟火头那么大粗细。只要他一摁这崩簧，里边消息一泛，啪啪啪，里边打出一种暗器，是梅花针，这一回能打五颗，远了他够不着，近了行。这针尖上都用毒药喂了，他把暗器拽在手中，刚要用梅花针打罗通，就听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：公主不要下手，没人打我了。没人来了，声音一落，这人进了树林。罗通甩脸一看，正是老国公程咬金。程咬金这人呢，面粗心细，在两军阵前观阵的时候，他就看出毛病来了。他一瞅这秃噜公主，见着自己俩儿子，连咬牙再瞪眼；见着单田长，也是横眉立目。唯独罗通一过去，哎，这公主脑门都乐开花了，说话的声音也变了。程咬金心里就明白，哦，一见钟情，爱上我们这小子了。后来见公主刀花没乱，马蹄子没乱，突然败下去了，把罗通引到西山脚下树林，老程就知道跑那谈话去了。程咬金一想，看着没，罗通这小子死心眼儿啊，我得跟着去看看。让秦怀玉总统中军，他带着几名亲兵从后面绕进西山树林，为了听听是怎么回事。他来的时候声音非常小，树林里头光顾谈话没注意，程咬金听的可闷真呢。老程一听罗通这小子太死心眼儿，人家那么大姑娘跟你提亲，你怎么还左一枪右一枪扎人家？顾此喊了一声，给打个招呼，这才进树林。秃噜公主脸一红，罗通也觉着抹不开，提马来到程咬金旁边：伯父，这个下贱的女，呸！别说了，谁下贱？我看就你下贱，你百麻不是你。老程趴着罗通的耳边低低的声音：小子，你没有经验呢，是柴火不是柴火，搂两耙子怕什么？大敌当前呢，能把皇上救出来怎么都行。你躲在一边看我的。伯父长，你听我的，没错。程咬金满面陪笑，提马到了秃噜公主面前：姑娘，认得我是谁吗？想当年的混世魔王，如今的鲁国公程咬金是也。秃噜公主认识他，刚才在两军阵见着了，赶紧把暗器带起来：老千岁，早已闻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刚才你说没人到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你看你怎么还问我呢？
姑娘啊，别抹不开，你见罗通这小子一见钟情，当面许亲，哎，我都听见了。这个孩子年轻又小，没经过这个事儿，难免言语触犯，这个你别生他的气。这个事儿他能做得了主吗？得我做主。姑娘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心你还是开玩笑？有话只管跟我讲，我老程从中担当。秃噜公主一听程咬金说话是正经话，哎呀，老千岁，既然如此， 我就不隐瞒了。他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程咬金深感同情啊。什么原因呢？这屠卢公主是赤壁保康王的亲女儿，但是保康王虽然喜欢她，在这亲事问题上爷儿俩有不同的看法。保康王打算把他的终身许配给大元帅左车轮，赤壁保康王有自己的想法，因为左车轮能力太大，而且也有号召力，在这大梁国来说跺一脚四成篓子烂摊子，能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子军队。如果左车轮要造反，赤壁保康王没个好啊，他想要笼络他，用女儿呢许配给他，接成亲了你就不能反对我了，他是这么想的。屠卢公主长得如花似玉，又有能耐，能看得上左车轮吗？这左车轮比他能大20多岁，另外还是有过妻子的人，所以公主百般不允，为这件事妇女不和。屠卢公主就住下心病了，想起来就哭。这次领兵带队跟爹爹来到前敌，见着罗通可以说一见钟情，要不怎么说美人爱英雄呢？不但他爱惜罗通长得好，赞成老罗家世代都是公侯，都是英雄，谁不累找这么一个男人呢？郎才女貌，年貌相当，这一辈子那就算满意了。所以说在树林里头当面提亲，就想把左车轮能摆脱开，这是头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赤壁保康王听了左车轮的话，这次进兵侵犯大唐，屠卢公主从心眼里不乐意，为这事劝过他爹多少次，说咱们有吃有喝，坐镇在大梁国，无端去打人家，这不自找其祸吗？大唐是天朝大国呀，我们是弹丸之地，这叫以卵击石，早晚自食恶果。奉劝他爹不要听左车轮的话，他爹再三不听，为这个事儿爷俩也不和。公主偷着哭了多少次，认为这早晚必要国破家亡，劝又劝不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想把自个儿的终身许配给唐朝的名将，将来接上亲戚了，说话也有了力量，能保住他爹不死，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。这是幼女的一片心呐、啊。这话跟罗通讲，罗通不听啊，所以他跟程咬金讲了一遍，老程听着点了点头，言之有理，姑娘我太同情你了，做的对，你爹现在执迷不悟，自取灭亡，你能用这种办法能把你爹救了，也是个孝顺的女孩子，怎么办呢？你要许配给罗通乐意吗？老千岁我乐意。好了，那面由我担着。匹马他到了罗通的面前，小子，姑娘说你都听见没？伯父我听见了。听见了就好。你看人家这姑娘，武艺精通，德貌双全。你小子要娶这么个媳妇儿，也艳福不浅呐。小子，答应了就得了。哎呀，伯父不可如此。临阵收起掉头之罪，这还得了？而且天子被困在沙堰岭之内，我怎肯临阵收媳妇儿？带上。我在军队这些年了，不如你。收媳妇分怎么回事？贪奸好色，临阵收妻，掉头之罪，这有用啊？你要把屠卢公主给收了，他能倒反大梁国的联营，劝他爹投降，把皇上能救了，你说谁大谁小啊？哎，你别给我装蒜， 赶紧给我点头答应，伯父真的实实在。怎么着？你爹不在了，现在我就是你爹，我就能做得了主，就这么定了。老常这一瞪眼，罗通还真害怕了。
要那么说，就一切由伯父做主，
哎，这才叫好孩子呢。啊，你往大处里着眼，别想你那些事儿。他要到了屠卢公主面前，把这个事儿一讲，公主喜出望外。程咬金说：“咱们话说一定啊，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你们俩先交一交订婚的礼记，这玩意儿不能说话不算数。交什么呢？”屠卢公主身上带着个小口袋，里面装着一尊金佛，这玩意儿叫护身佛。公主把这个摘下来赠给罗通。罗通一看，我交什么呢？他腰带子上有块佩玉，这佩玉是个倒座观音，把这摘下来给了公主，这个亲事就算定妥了。程咬金身为大宾宝啊，将来见皇上他也可以承认。最后他向公主要求说：“你怎么造反大梁国？”
老千岁，您放心，现在我就回营，半夜三更天举火为号，我献出我们的军队。
那你抓那仨人，
那仨人交给我，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。我把军队交出之后，你们引唐兵赶奔沙堰岭前去解围，关于后事我自有安排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好公主，事关重大，别要掉以轻心呐，千万谨慎在意。
老千岁，我都记住了，咱们晚上见。
好好好，晚上见，晚上见啊！
程咬金领着罗通收兵撤退，回归连营，就准备晚上接手大梁国的军队。
他们在这眼巴巴的等着消息，不提单表屠卢公主也收兵撤退，回到连营，见着赤壁保康王。他说本想抓住罗通，没想到唐兵派了援军去了，自己孤掌难鸣，故此回来了。他父亲是一百个相信，丫头连捉三将，七功不小，咱就不用想别的了啊，下面休息去吧。还赐了一桌御宴。公主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头，镜面吃茶，合计了合计，今天晚上三更天呐，我得放人，还得倒卖连营，这事儿确实不小。头一步怎么办？二一步怎么办？他搞脑袋里头转了转个，心说话：爹爹，你一定恨你的女儿啊，认为我倒卖国家，其实不然。等将来女儿再跟您解释吧，现在的事儿就得先下手后讲理了。好容易盼着天黑长了灯，屠卢公主坐卧不宁啊，吩咐一声：来呀，女兵全体集合。保护公主有500女兵，这都是她心腹人，在外面黑压压一片，全集合好了。公主站在队伍前面，低低的声音：我对你们大家怎样？要公主这什么话呀？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，待我们如同手足。好，现在我有件事跟你们说，今夜晚间我打算投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哟，这些女兵就一愣，公主是说疯话的，是真事儿。屠卢公主看出来了，一再的解释，众人深表同情。公主这么办吧，您在头前领着，我们就跟着您，我们是万死不辞。屠卢公主十分高兴啊，拿出金银财宝给大家都分了，告诉三更天，这些人都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屠卢公主就叫头：你赶紧下去，把被捉那三员唐将提到我的大营，有人要问就说我提审。遵命。公主在这等着，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，就听外头脚步音声：走走。
把程铁牛、程万牛、单田长给推进来了。单田长被捉，身中暗器，但是公主回来之后把针拔掉，给他吃了解药，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了。三员猛将进了大帐，一抬头正是跟自己作战那姑娘，三个人是暴跳如雷呀。秃噜公主满面陪笑，三位将军不要如此，你们千万不要误会。来呀，准备酒宴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把椅子全搬过来，把他们三位的绑绳解开。公主就把两军阵前跟程咬金所说的话原原本本的都讲了，定规好了三更天举火为号，你们要帮着我倒反大梁国的联营。而且公主对天明誓，三个人这才确信不疑啊。
哦，这么回事，那太好了。
单田长说，公主，那么我们的兵刃马匹一会儿我派人全牵来，让那女头目去了，时间不大都回来了，三匹马三件兵刃全都取来。公主命令一声，把残旗撤下，每个人喝了点水，顶盔冠甲、罩袍束带、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就准备等着到了时间动手。公主是芳心乱跳，欲体而不安呐、啊，能不能成功呢？十分的担心，问了问到什么时候了，说刚到二更天，要还有一个时辰呢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当女头目的跑进来了，要公主，大帅左车轮来了。哟，他来干什么？他非要求见公主，告诉他我已经休息免见。女头目出去一会儿，转身又回来了，公主不行，他非要见不可。程铁牛一蹦多高、公主不必担心，你放他进来，我一斧子把他劈开这样的。单田长也拽出宝剑，埋伏到左右两厢。姑娘说，你们万万不能动手啊，不能因小而失大。左车轮是元帅，也许来是查营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都由我来对付，你们三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单田长点头，程铁牛、程万牛也答应了，公主千万保重啊。正这时候，就听外头假叶子所响，咔啷啷啷啷啷哗啷啷哗啷啷，左车轮挎着宝剑是昂然而入，在身边背后还站着几个北国的都督。这左车轮半夜三更跑这干什么呢？这有原因，两军阵发生的事儿他都看见了。他知道秃噜公主把罗通给引走是有目的的，因为他对公主早就有心，这公主不乐意他也知道。人就怕这样，谁要对谁助了意，哎，就容易发现秘密。别看秃噜公主回来说了，唐兵太多，我一个人孤掌难鸣，故此败回来了。他爹是相信，左车轮没信。自从公主下帐休息去了，他就把自个儿的怀疑对赤壁保康王讲了一遍。保康王也搭着多喝了几杯，脸儿当时就变色了，不满意左车轮。元帅，你怎么胡思乱想？就凭我的女儿能做出叛国的事情吗？你是一派的胡言，退了下去，把左车轮闹个脸红脖子粗，愤愤不平，他退出来了。左车轮一想，我猜不错呀，丫头，今天晚上大概你要倒卖我们联营了，我得格外注意。他密传了一道令箭，告诉所有的辕门，没有我的令箭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没我的话，谁也不行调动。他还想把抓的那三个人置于死地，留着是祸害，等派人到那一提，说公主把人给踢走了。左车轮是越发怀疑啊，
故此他领着人直接到了公主的大帐，心说我自要把你们祖上抓着真凭实据，宝康王我看你还有何说。左车轮一方面为大梁国的江山社稷，最主要的他是妒忌，他迈步刚要进大帐，公主就迎出来了。
公主还没歇着呢，本帅有一事不明，当面请教。
大帅有话请讲。
是方才我打算提审被捉的三员唐将，听说被公主提来了，可有此事？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确有此事。
公主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呀、啊！像这种事情乃本帅我做主，因何公主不跟我打个招呼，你就私自提审人呢？现在三人何在？速速交给本帅。
大帅啊，我有件事打算问一问，打算知道唐兵究竟来了多少，带来多少粮台自重，便于我们打胜仗。问明白了之后，我派人给送回去了。
哦，送回去了，来了，去看看在什么地方。
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。
有人跑回衙门那地方一看，没有。左车轮一听眼睛就红了，公主因何欺骗于我？
要我确实派人送回去了，没有，与我无关。
没关，我要搜查。他命令手下的都督平长刚要进帐搜查，程铁牛程万牛忍不住了，俩人抡大斧子蹦出来，不搜逮这的招斧子。你说这俩坏事包，他那这一出来，公主有多被动啊？秃噜公主无言可对，拉宝剑自有动手。左车轮往后一退，用手点指，怎么样？秃噜公主啊，好丫头，你等着我的。这小子转身就走。左车轮回去，点击自己的亲兵5000人，披挂整齐，抄大斧子又杀回来。秃噜公主一想，就得先下手了。可叹的就是什么呢？没到时间，跟程咬金说的是三更天举火为号，现在才二更过一点，因为事出突然就得先下手了。外面几个人飞身上马，领着500羽兵扑死命往外闯，正被左车轮拦住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伸手，人们才知道左车轮不好惹啊。这把大斧子挂定风声，又沉又快，武艺超群。程铁牛程万牛那俩斧子，哎呦，都孙子辈的，只要武器一碰上，当然碰上就飞呀。这哥俩光顾捡斧子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单天长能支出住半拉架，金鼎早阳说也不敢碰人家的斧子，震的是两臂发酸。秃噜公主恐怕这三人出了事儿，见着程咬金没法交代。三位将军且退，看我的！晃三尖两刃刀来战左车轮。左车轮气的，秃噜公主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俩分上下论高低，这是你自己找倒霉，背叛大梁国，背叛你爹，你无耻到顶点了。你看左车轮说的倒挺狠，他不敢下死手，一个他有惋惜之意，盼着这公主回心转意还嫁给他，另一方面他把公主杀了，在王爷面前没法交代，所以一边打着一边命人请赤壁保康王。等铁燕寿得知报告，大惊失色呀，真有这事儿吗？飞身上马，带着王冠来到阵前，一看可不是吗？左车轮正跟女儿动手呢，他大喊了一声，把左车轮叫回来。老王子亲自提马到了女儿的面前，把马带住， 把短把牛头都左右一分，气得浑身力抖啊。丫头，你疯了不成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爷儿俩这一见面，
秃噜公主讲的心里不是滋味，赶紧把大刀横担铁锅梁抱拳躬身。
爹爹，女儿我对不起你，我背着您老人家已经把终身许配给罗通罗将军，我现在归了堂了，如今倒反联营，准备解救李世民不死。爹爹，你一定十分生气。
公主还想往下讲，把赤壁保康王气的嘴唇都乱哆嗦。呸，丫头啊，好啊，你对得起你爹左丞伦，赶紧听我的圣旨，把他斩于马下。左丞伦在旁边一听，气得鼻子都歪了。哦，你不愿意嫁给我，暗中许配给姓罗的，一股醋劲儿从牙根就上来了。心说话，你爹不发话，我不敢动手。既然你爹有圣旨，我还怕什么呢？想在这拍马抡斧子，要大战秃噜公主。